是这个走样的信仰，走样的信仰。那你可以看这个夹在周刊后面的这个第七页的讲到的大纲。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幻灯片。那我们在上一堂我们看见神呼召撒母耳，他也呼召我们。那这个问题在于说，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属灵情况，不是那个表面的，记得吗？以色列人去献祭好像生活照常，不过在内心里面好像这个是不是像这个神描述以色列人属灵的状况，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当我们看到自己这样的时候，我们反省的时候，自己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心态呢？神喜悦的是怎样一种反省的心态？我们就会看到，或许像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小撒母耳，他不是自以为是，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他是不厌其烦的来到这个老以利的面前，问是你呼召我吗？是你呼唤我吗？而且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连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当他回应神的时候，他也没有称呼，因为敬畏的意思就是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神都在看。都在查看的。最后的问题是，除了反省，我们愿意顺服吗？那顺服的意思就是神在呼召我们，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 不一定是做先知，在各自的岗位上，我们 做父亲的，我们做工人的，我们做老师的，我们做学生的。那当我们听神的话，会发现 有挣扎有害怕的时候，不过知道说神要赐给你勇气的。如果我们相信神，照着神的话语生活，神要赐给我们勇气来顺服他。所以在这个会幕的这个表面的情况背后呢，其实神的言语稀少。那这样的 一段时间呢，我们不知道有多长，不过应该是好几年了。那好几年时间久了之后，这个以色列人接下来会怎么样呢？那以色列会怎么样呢？如果过去的几个月，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习惯了在网上来上班了，在家中上网，因为英文是 work from home， 在从家里居家办公。那所以当然就免不了有一些可能视频上的一些的开会了。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听过这样的一个报道，有一些专家了，什么东西都有专家。这个专家说即使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在家里办公就随便了，你要维持一个基本的形象，因为你还是在做工啊。不然日子久了，这个同事突然间网上看到你的时候呢，可能会吓了一跳。哇，这个女同事原来没打扮是这么丑的，哇，那个男同事原来不刮胡须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我们不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要一些基本的打理是需要的。不过来到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几个月没见面的时候，过去这 感谢神，我们恢复崇拜已经一个半月了。不过在你还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刚刚回来聚会的时候，或许看到某个人，你会不会觉得他的好像瘦了一点，是不是？或者是这个弟兄或者他头发好像白了一点，是不是都有一些这样的一种感觉。不过那只是外表而已，那在内心呢，我们的内心的信仰的那个改变呢，更是难看见，更是难去留意。那我们自己也就是这样，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慢慢慢慢的变质。那可是怎样的变法呢？从今天这段经文一个小插曲，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这个插曲来让我们看到，原来以色列人的信仰慢慢的变质，好像食物发酸变臭了，是怎么样的改变呢？那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怎么样提醒我们的信仰可能怎么样的变质。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可能沦为一个责怪神的信仰，责怪神的信仰。 虽然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和非利士人打仗，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第一天会打败仗，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在圣经里面经常告诉我们呢，当神的百姓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去拜偶像，当神的百姓偏离神的时候呢，神经常通过打败仗啊来管教他们啊，这个是神常做的事。那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他们看见他们打败仗的时候啊，这个管教的过程呢，会在以色列人这个灵命的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呢，他们会回到神面前，他们会说，哎呀，神啊，我们得罪你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犯罪了，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当他们的属灵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哎，的确是有的。在记得在约书亚的时代，他们是这样子，那个攻击埃城失败了，他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做错了什么？到了尼西米的时代，他们也有，他们向神祷告，主啊，我们的列祖得罪了你。不过当然，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呢，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属灵状态最好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不是这样问。这个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的时候，他们怎么问呢？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问耶和华，为什么使我们败在敌人面前？我们为什么败在敌人面前是神的错，这是第一个反应。我们不是，他们不是问我们做错了什么直到神管教我们，他们是问神，你为什么害我？神，你为什么害我？在欧洲啊，可能一两百年前的这些皇室啊，他们当然有这个王子啊、公主啊，要教育他们啊，对吗？就当然不是送他们去上学了，是从外面把这些老师啊请进王宫里面去，而且当然是一对一的这个教导了，是吗？他们有的是钱，给他们最好的教育。不过在这些公主王子当中啊，特别是这个太子啊，太子是打不得的嘛。那怎么样去教这个太子呢？他们就安排，据说安排另外一个男生呢，跟这个太子一起陪读上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这个太子懒惰不做功课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不打这个太子，而打那个陪读的男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或许让这个太子啊，看到他的同伴被打到那么惨的时候呢，或许会惊醒一下，或许会不敢懒惰，因为每次我懒惰呢，就是他被打，他挨打。所以英文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做 whipping boy， 就是这个是戴罪受罚的小男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代替那个太子来受罚。那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特别当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害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这个神在帮你背黑锅，神变成了你的 whipping boy， 在帮你受罚。当你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这是你的第一个直觉吗？神啊，你为什么害我？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直觉呢，你可能真的是把神当成是那个戴罪受罚的小孩，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苦难的原因好几个，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了解一下。那苦难的原因好几个，不过在问为什么有苦难之前呢，我们要先退一步问你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主耶稣是你救主，如果神是你的天父，那这个苦难呢的背后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神因为爱你，已经把他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你。那因此他不只拯救你，他要带领你经过他所安排的一切，包括苦难，是神所安排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苦难呢，就好像以色列人是管教的作用。我们得罪神了，我们不理神了，我们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神好像父亲所爱的儿子，他必管教。这个是一个其中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反省，在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在哪里得罪了你？”不，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些时候苦难呢，跟这个罪是没有关系的。好像约伯，他在面对这个苦难呢，很多的苦难，他说什么呢？约伯记那边说：“神知道我所行的路，在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一个很纯净的金子。”有时候神通过苦难在熬炼我们，他在锻炼我们，他在塑造我们，那跟罪没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有不同的原因，不过那个重点还是回来说，当我认识神的时候，那我面对苦难呢，不要责怪神，而是问神，你要我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什么功课？因为他要安慰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不要把神当成是一个带罪受罚的小孩。不过或许啊，我们不把神当成那个带罪受罚的小孩，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人质。怎么说呢？我们怎么可能把这个信仰变成一个挟持神的信仰？以色列人他们的第一个直觉是说：“神，你为什么害我？”啊，不过人的头脑啊，思想啊，当败坏的时候呢，我们会扭曲得很厉害的，扭曲得很厉害，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责怪神了之后，不会停在那边的。他们责怪神了之后，他们进一步的来推理。第三节那边说，我们打败仗是因为神，对吗？神叫我们打败仗，那是神把我们害惨了。现在怎么办？现在神，你来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神在哪里？哎呀，不是在示罗，在那个约柜那边吗？记不记得吗？我们的那个祖宗啊，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那40年的时候，他们走到哪里都是有这个约柜，这个代表神同在的这个记号，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去到哪里都把约柜搬到哪里。所以现在我们要打仗了，哎呀，现在出差错了，那我们就把神搬过来咯，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神总不会让我们再打败仗丢自己的脸吧？如果你是神，那你现在就要露出你的能力来帮我们解围。哎，这个是威胁神的一个手段啊，把神搬过来，要神来为他们打胜仗。结果下场怎么样呢？那你知道有些的西方国家啊，在过去的几年呢，因为跟恐怖分子嘛有这个冲突啊，所以当然恐怖分子的其中的一个手段呢，就是绑架，对吗？他们会绑架一些大使啊，一些政治人物啊，然后要挟那个政府，对吗？不外是希望得到一些好处，或者甚至是就是勒索要钱。所以好些的西方政府啊，像美国啊，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他们有一个很直接公开的一个立场，就是不跟恐怖分子协商， No negotiation。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呢？简单的原因是有些政府觉得我们一开始协商啊，这个绑架的这个情况呢会越来越严重啊，因为原来这个政府是有的谈的啊，所以就绑架多几个。那当然这个是原则啦，实际运作不一定是这样啊。美国政府呢就经常私下，据说呢跟恐怖分子是有协，就是有谈一些条件的哈。不过神却不是这样啊，神是讲原则的。那他拒绝受以色列人威胁，他不会让以色列人绑架他的。于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打败仗，扑倒了30000个人，甚至连约柜都被夺去了，甚至以色列人失去了神同在的记号。是以色列人丢脸，不是神丢脸。神没丢脸的，因为接下来下一堂我们会看到神他照着他的计划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呢，他正是要这个约柜被夺去，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因为他要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 他要显明他的荣耀。那记得吗？神是逆境的专家嘛，他是很擅长在这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呢，来显明他是神。只有他是神。那我们也要学习一个功课，有时候我们不责怪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威胁神的一种观念？特别接下来几个月，当我们知道接下来几个月经济情况真的会很恶劣的，跟不同行业的人分享，都是同样的说法，电子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都同意接下来几个月的情况不会改善，只会恶化。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神啊，你一定要帮我，现在我真的不行了，这个行情真的太差了，那如果你再不帮我的话呢，我就要开始做假账啊，耍手段偷工减料啊，还是怎么样的。哇，这个是威胁神啊。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要明白神不跟你谈条件的，这个高压手段呢欺负不了神的，丢脸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那神知道，那神知道，那么神，我们要问的不是神你要解决我的问题，照着我的想法，我要问的是神，那我怎样来面对这个状况呢？我们要，换句话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你可以，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有经常这么做了，我们可以，你可以跟传道人，跟你的组长们，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那如果你找我分享的话呢，我们不是通过求一支签来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是通过一起来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那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方法，一些改变我们可以去做的，有没有一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需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的，那我们这个叫寻求神的旨意，通过认识圣经的话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来让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这个是寻求神的旨意。你看到吗？我们不是威胁神要神来照着我的想法做，我们是说神啊，在这个困难，接下来困难当中我应该怎么做，你的话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那这个是第二个信仰可能变质的一个方向。那不过谈到那个求一支签的问题呢，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看到，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偏向的另外一个变质的方向呢，是一个迷信的方向，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护身符的信仰。这是第三点，一个护身符的信仰。那以这个就是一个迷信的信仰，因为以色列人啊，记得吗？他们太久没有神的话了，当他们没有神的话，你知道他们会思维会怎么改变，他们就被周围的环境，周围的这些迦南人的信仰所同化了，进入他们的头脑里面，因为头脑里面没有神，影响他们这个迦南人的信仰影响他们。我们怎么看到这个 迷信的倾向呢？在这段话里面，当以色列人说，哎，我们来把这个约柜搬过来我们的这个前线来吧，那你看到吗？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一个威胁神的做法，那神你一定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另外一些人不是这么想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这个约柜啊搬过来的时候，来到战场，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众人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好高兴啊，好兴奋啊，哎呀，这次时来运转了，哎呀，神来，我们这次行了，问题一定可以解决了。他们把神当成是一个护身符了。他们这个时候，这些欢呼的会众啊，以色列人，他们在想什么呢？那圣经有时候他不会告诉你这些人在想什么，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从另外一些人的角度来告诉你以色列人在想什么。那就 比方说吧，比方说记得这个耶稣平静风和浪的那件事吗？那个 神迹 我们可能都读福音书有看过的。那当耶稣平静风和浪之后，耶稣有没有讲话？没讲话。是谁讲话？是门徒讲话，记得吗？门徒说什么？门徒说，哎呦，这个是谁啊，连风和浪都听从他。那当然通过门徒说话呢，我们就了解这件事的那个重点那耶稣到底是谁。那这里也是这样，那作者不告诉我们，直接的告诉我们，而是间接通过谁呢？ 通过腓力斯人，最大的讽刺，通过一群照理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呢、啊，来告诉你神的百姓在想什么。这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变得多迷信，多迷信，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跟腓力斯人没两样。那这个腓力斯人讲什么呢？第七节，腓力斯人说：“我们有祸了。”其实他原来的字是很简单的，有点像我们闽南话“惨”，这次惨了。他们开始惨了，有神明到他们当中了。啊，最搞笑的是，接下来他们还。你从他们的话里面呢，你就稍微了解，原来他们看以色列的神啊，不是一个，是很多个。哦，这一些神来了怎么办好呢？反映出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神呢，是一知半解，一知半解，听说过他的威力，或者说他们的威力。那不过这个惧怕这个神明的威力呢？会改变这个人的心吗？会让这个神愿意来这些腓力斯人愿意来投靠这个以色列人什么？不会的，惧怕本身不会叫一个人信主的。所以接下来这些腓力斯人是怎么说呢？说哎，我们要做大丈夫啊，我们要更加的坚定和以色列人打。结果果然把他们打败了，果然把他们打败了，一败涂地。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那他们把这个约柜当成是一个护身符嘛，那他们可能很诚心的来害怕敬畏这个约柜能够做一些神奇的事情，可是他们其实不认识这个神，那所以这个不会带来他们生命的一个改变，这个只会带来失败。结果我们就看到约柜被抓去了，被拿了去，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利自己后来我们没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以利自己听到这个坏消息他也死了，跌倒死了。甚至以利的孙呢、最后生下来的时候呢，就取名叫以加伯，就是没有荣耀或者荣耀失去了的意思。你说哎呀，谁要为自己的儿子啊？如果我们当中啊，跟真的有一位刚刚生孩子嘛，可能给个建议了，有个生男孩就给他叫以加伯好不好？没有荣耀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哦，我们可能会觉得好笑。不过在清教徒的时代啊，有人为自己的儿子取这个名字的。当英国的国教慢慢变质，那些清教徒从英国漂流过大西洋到美国的时候啊，有人为自己的儿子取这个名字，荣耀失去了，变质了这个信仰。那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会有人为自己的孩子取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这是一个反映整个信仰变质走样的一个现象。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迷信这个东西是很隐秘的。我们当然不可能会来教会带着护身符来，对吗？我想我们不这么做，因为这个护身符啊，可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我们在头脑里面呢，隐藏着同化了一些迷信的思想。那怎么看得出有这个迷信的倾向呢？那如果你从来没有祷告神，那到你去应征工作之前呢，进这个应征的地方，你才向神祷告，求神保佑你顺利平安啊，这个是迷信。其实你不认识这位神，你跟这个神没有什么关系，你可能是带这个迷信的观念。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信仰走样了。那不如我们自己来反省一下，我对这个神是一知半解吗？如果我不要有这个以色列人这种迷信的观念，不如我现在开始，我每一天来认识这位神，我每一天来认识，直到我像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守他所交付给我的。求主帮助我们，那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心态，那从三个方面看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走样。 那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偏差？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立刻的来纠正，纠正这个信仰。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我们来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直觉是责怪神吗？那如果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要责怪神，我们来了解，来明白神允许这些苦难，为着他用他的爱子所拯救的你和我，如果你相信耶稣，都是有益处的，这个苦难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我们威胁神的话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看见说，诶，神不是受我们支配的，不是被我们威胁的，我们反过来要说，神啊，不是照着我的心意，而是要了解在这个时候，接下来当环境恶劣的时候，你要我怎么生活。最后，如果我们有迷信呢，这个观念的话呢，让我们放下它，不是到了一个急难的关头我们求神保佑平安，而是问我自己，我了解我认识这个神吗？如果你对神一知半解，说神啊，让我现在每一天来从你的话来认识你，让我们的信仰每一天在归正来信靠主。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搞笑，是真的是滑稽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你看到以色列人信仰多么滑稽的时候呢，仍然有一个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好消息就是以色列的神，管理宇宙的这位神，居然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做成他的一个计划。因为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过程而已。以色列人经过这一次的羞辱之后呢，他们接下来有个转机了。因为神乐意在这个我们以色列人和我们呢，很杂乱、很复杂、很糟糕的这个生命里面呢，他要做一个工作，他在做一个工作。你记得吗？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是站在这个讲台上一直讲道，他不是坐在一个高位上啊，他就居高临下告诉应该怎么做，不是的。在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是在人很杂乱、很糟糕的生命里面工作的。他在那个虚假的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花时间来理清他的这个淫乱、这个复杂的生活，引导他认识真理。他在圣殿里面呢，看到这些卖牛羊啊、鸽子啊的人，把他们赶出去，清理了这个圣殿，让人可以专心的敬拜神。他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那个晚上，当他被捕的时候啊，你还记得吗？他在被打、被羞辱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他来告诉，让这些周围的人看到，其实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当然，最后他来到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显明，当人辱骂他，当人嘲笑他，他来显明，他就是那个来拯救世人的主。那在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世界里面，他做工。那同样，今天如果你觉得，哎呀，我的生命很乱、很糟糕，耶稣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只要我们来理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变质走样的话，今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归正，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主仍然愿意向我们施恩，因为他，我已经说了，因为他过去为我们摆上最大的这个赎价，那他不会放弃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糟糕的一个混乱的信仰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主，我们可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也渐渐的变质了。主啊，让我们警惕我们自己的心。主，让我们也能够思想你宝贵的恩典，你通过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信仰来成就你美好的计划。主，你仍然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乐意通过我们许多的问题、难处、混乱，主，来成就你的计划。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转向你， 来信靠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